就是留下来的哈，嗯，他签的这本书，留下来的第一个呢，就是这本书的一个标点符号，就是问号。这本书里面的问号特别多哈，基本上每一章里面都会有很多的那一个符号，这是我读的所有书里面出现问号最多的一本。但是这个问号呢，问的又让我读的时候，就是每一个问号，我觉得都是在我的里面我打的一个问号，
扣问，
扣问，对，他就这些扣问哈，对，其实我就觉得是，每读一章的时候，都给我，就是跟着作者一起来控位的时候，让我有很被激励，很被激动，有的时候也很惭愧。就是读作者写的这个问号。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作者他对永恒的这一种，就是对这个安息的关注非常的强烈。当然，作者可能是他说他是在那种就是那种疾病当中，在那种痛苦当中。我读这本书，看他这么介绍的时候，想到一个弟兄曾经，他也是在那种痛苦当中，他给我说了一句话，我当时就特别震撼。他说："耶稣什么时候来呀？赶紧把他接走哈！"当时我还觉得，就是我对他这种状态还有一种嗤之以鼻的那种感觉。你是有病才想着，才想着这种哈。你看我正常的，我就是好像要想一下，但是就发现自己对这一个安息的那种关注其实远远不够。可能上帝就借着这种方式，使他虽然在这种疾病当中，那种安息的默想非常真实，就在他的里面非常的，不是一个理论性的，一个道理性的，就活生生的在他里面，所以这是，
对天国、对永恒的默想，成为他生命当中最深的一部分。
对，就是好像支配他当下的那一种生命。
是。
这是第二点。然后第三点呢，就是，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一直在想的，就是作者他有，就是有这种关注。对永恒的这一种和安息的这种关注，其实，我自己想的哈，就是他对福音、对耶稣基督的那个救恩，他本身还不是对将来的，或者是对他说在世操练这一个安息嘛，对这一个的那一种关注，其实他是对在他里面的一个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在他里面的那一种真实，就是那一个真了，耶稣基督做成的，在他里面非常真了，以至于他所应许的那一个带来的那一个，在他里面就，他的期待、渴望就更真实了，所以我觉得，当然人家是个大家，就是他对福音的那一种，他一定是一个非常的，就跟保罗说，真知道福音的一个人，就特别透彻的，不能说就是完全吧，不能说完全吧，就是特别深刻的对福音的理解和把握。这是我在读书的时候，这是我本来说这几天要看，但是没看，就是读完能够留下的，自己在读的时候想到的一点。
是，好，谢谢战友的分享啊。有的时候我们读书也好，或者说，我觉得这是一本非常好的灵修的书籍。跟我们平时所看的《标杆人生》了、《馨香的墨药》了那一类的灵修书籍又有不同，对不对？因为战友说的第一点就是那种叩问哈，什么叫灵修？就是深深的叩问自己的心灵，深深的叩问自己的心。灵魂以至于一点都不放过他，就留下问号是正常的。为什么？就是其实现代的那些的心灵鸡汤式的灵修呢，其实越来越不留下问号，越来越留下一个一个的惊叹号，就是对不对？哦，这个告诉自己我是最棒的啊，我最行，我最棒，上帝的眼中你是唯一，对不对？但是呢，这种心灵的叩问少的时候，就灵魂的那一个，需要录音吗？
录音。哦，对的，
好，灵魂的叩问少的时候，人就会变得肤浅，人就不会进入那个深深的忧伤痛悔、深深的永恒的满足、深深的福音当中的安慰，就会浅薄，对不对？我觉得这一点恰恰是清教徒的信仰跟当代的信仰中间很大的一个不同。我们常常说我们的信仰是清教徒式的，或者我们羡慕清教徒式的，对不对？但其实我们跟他差距太大了，大到一个地步哈，甚至，我甚至觉得在当时，几乎无论哪个宗派都是具有这种特质，无论是路德宗、改革宗、浸信会，还是任何一个宗派，他们中间的特质都是这个特质。意思是，虽然宗派不同，但是那个时代的特质都比较相像。但我们即使今天同一个宗派， 同一个教会，这不同的，当然我们现代教会的特质也比较相像，就是我们
刚才那句话也可以用这个时代。
哎，对，同样的，就是我们的肤浅也比较相像。哎，第二个在您分享的读巴克斯克的这个第二点感受，哎，是什么呢？
就是也是他对这个永恒的这种深刻，
对永恒的深刻默想，对吧？
对，对福音的那一个，是这一点吗？第二点。
对永恒的深刻的梦想。哎，我觉得在您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对不对？就是这个天天想着主什么时候再来接我到他那里去，这个思念永恒，觉得这个有病嘛，对不对？但你仔细想想哈，现代人压根不思念永恒，但不觉得自己有病，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思念房子、车子、票子，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规划，但是我们不觉得自己有病，对不对？其实那是一种灵魂生病的表现，就是世俗主义嘛，或者世俗化嘛。世俗化很明显是一种病呀，成功神学实用主义很明显是一种病呀，对吧？但我们很少觉得它是一种病，但是人家思念天国的人，我们又却觉得它是一种病。这显明两个时代的精神气质的差异有多大，其实是我们的时代跟清教徒的时代的精神气质的差异是很大很大的。就我们跟加尔文的精神气质差异很大，我们跟清教徒的精神气质差异很大，啊，大到一个地步，几乎如果我们一个牧师这样讲啊，他说如果我们穿越回500年前去见加尔文，加尔文几乎可以把我们当成被劝惩的对象，就是说这个可以被教会劝惩的，就是他是这么糟糕的一个基督徒，怎么会这么糟糕呢？他是基督徒。为啥？你看你主日不守就不守主日，你十一奉献常常这个想起来吧奉献，不想起来不奉献，圣餐觉得无所谓，对不对？家庭敬拜常常这个想起来做不想起来不做，这个都是要被劝惩的，对不对？很明显会被亚尔文劝惩的，对吧？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第三，对福音的深刻的理解和认识，确实哈，我会觉得巴克斯特盼望永恒，不是因为他厌弃这个世界，不是觉得说这个世界太不行了，是因为他思念那个耶稣基督的荣美。就你真正思念耶稣基督的荣美，福音的荣美，才给他带来这样的一个颠覆，对吧？对，我觉得这一点特别的好。好，谢谢湛莹给我们贡献的这三点哈。好，我们湛莹，你决定从哪边开始转？
那就这样聊。
好，那我们就把振华留在最后哈。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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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说一下，这本书就是说是作者他前面提到，就是说是他，觉得自己不久于人世的时候写了一个默想，所以说就是之前听到的时候也经常听到，就是说我们要把每一天都当成最后一天来过，但是听到是这样的，很多时候应用到生活当中的时候就没有这样。而且这本书也提到，就是说默想的重要性，就是说在那个因为永恒的安息，它是不是在世上可以得到的，而是在我们就是说身体经历死亡之后才能够与天父同在嘛，那时候才能得到。但是我们又说要在世上要操练这种安息，就在这第七章我看的就是说圣徒的安息需地球才能得到。你之前就是我听了有时候听到哈，就是说我们因为信神，我们信神也这个信也是神赐给我们的，是吧？
对。
但是这里呢，它这个跟那个有什么之间有什么联系呢？
完全不冲突，并且是真正一脉相承的。
是吗？
嗯。
就是有时候我就听了因为之前我就觉得不知道怎么联系起来。
是。
所以我就觉得是不是这个是有太就是注重人为的一些东西呢？
倒不是。
不是啊。
好。那我就回应一点。
啊，行。
好。你知道信心神所赐的。人来到神的面前成为基督徒神的儿女，这是一个全然的恩典，对不对？人基督耶稣赐给我们新生命，这作为我们新生命开始的一个起点，对不对？你知道这一个东西在最近这100年来被自由派给玩坏了， 玩坏了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变成一种廉价的福音，或者变成一种社会福音，变成一种人间的天国的追求等等这些东西啊，其实不是的。你知道，恰恰是因为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我们配不上的恩典，我们压根不配不起来，配不上，对不对？那按照保罗的说法呢，既然我们不配这样的恩典，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了，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回应这样的恩典呢？就是把我们整个命都摆上去回应这样的恩典，全部的生命竭力的追求，向着标杆直跑，完全的回应这样的恩典都不够。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恰恰是在古典主义的世界观当中，或者在保罗的神学那里，恰恰这个恩典是白白的、全然的，一点没有人的努力的，恰恰是这个原因促使了人竭力的追求、忘我的追求，摆上自己所有的一切，恰恰是这个是应该相称的。但是在现代社会当中呢，人一旦提到说既然一切都是上帝赐的，那么我就躺在家里睡大觉呗，那我什么都不用干了，那我就随意怎么样都怎么样，这恰恰表明我们还没有真正的被那个恩典冲击到我们的生命。一旦这样想，就表明你还在那个局外人，对不对？你其实是一个局外人，你是在那个理性客观分析评价这件事，而不是被这个恩典触摸，被这个恩典更新，被这个恩典完全得着翻转的那个状态。那我觉得巴克斯特恰恰引领我们进入这个状态。就我们的教义神学一定是认为恩典是白白的、完全的、一点不出于人自己的善行和善功的，就是对这件事的情的强调才真正的促使我们更加竭力的追求。对，那这一个你知道哈，这个我也明白，很多人其实是对律法主义的惧怕，以至于觉得说只要强调人的善行、敬虔、努力、追求，就会不会跌入律法主义呢？有可能是有可能的。但是你知道，律法主义跟我刚才说的那种不追求、不努力、不善行同根同源。为什么？就是将根基放在自己身上，对不对？我努力，我追求，我长进，我怎么怎么样，根基是什么？是我，对不对？所以根基就是我，这就叫律法主义。但是那个我们说那个全然的恩典、白白的恩典，我们什么都不行，但是这一个根基是哪里呢？根基是上帝，对不对？是被那个福音来彻底的来得着、来更新，这一个所带来的生命的那个更新力量又是巨大的。对，所以呢，通常来讲，律法主义跟反律法主义有一个共同的妈，就叫自我。对，他俩是一个双胞胎，对不对？自我是他们共同的妈。对，所以呢，保罗在罗马书当中特别的提到，就是他们一旦离弃了神的意，就是不服神的意，就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对不对？也是不能服，因为立自己的意就是以自我的善行也好、聪明也好、任何东西也好为根基嘛。好，谢谢。对，谢谢帮我们贡献了这一点哈，特别好。好，丹丹。
首先我觉得作者就是对一个主题，说安息这样的主题，我老是觉得很多事情我两三句话可能就说完了，就他能写
没得说的吧，
就是你就安息是什么，然后怎么就是好像我一下就能说完，
是
就是这么简单。
是，
但他又写的就是又火，我就好像你这个主题都是相扣的，但是又写的那么丰富，然后我觉得读者
缩减版的，
你们大家知道这是一本缩减本对吧？
是的，
原著800多页，缩减本300多页，
就是我就觉得我们就是这就是肤浅和那个最后的那个鸿沟的那个差异到底有多大？就是我们讲一点东西，就是这点东西，大家同样讲这点东西，就是这个，我就觉得这个差异就是没法形容就。但是他写这么多又不觉得有废话的感觉，就是好像句句都很精辟，又没有什么废话，因为你读很多书他可能有一些就好像无关紧要，你读不读他都不太影响，就这种话也比较多，
就作者的水平跟我们差不多的时候
但他的书好像哇，这样的话我觉得又很少，就是每一句话可能都会很精辟。
嗯，
然后这是一个，就是我对他的那个，就是他对一些主题的这样的把握的那个很赞叹的一点。然后读这个书的时候，我觉得对我的影响就是它确实会激励人的生命。
嗯，
然后比如说我 我读举一点我最新读的，他说你不要懈怠懒惰，不要半睡半醒。其实可能哎，这样的话我也以前经常听，但是在我读他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哇他还会能震撼到我。然后就是比如说哦，你就是为上帝做为世界做的读够多，为上帝做的绝对是不够多的。就是他就是每一句话的提醒，我觉得哦好，有的时候我觉得哦我也在做，好像现在我觉得整个时代的情况就是不要求那么多，
是
就是哎我早上那么早起，哎呀就是好像觉得很就是很大的挑战一样，就我付出一点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一样。但是其实就是就像刚才青你已经说了，就是你的全部的生命都付上那是正常的，但是我们就付出一点觉得哇这是多大的挑战呀。
是
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现代人生命的状态，也是我生命的一个真实的情况。所以说我觉得他这本书对我是有很大的生命的这样的激励的。所以说我也觉得哦这可以作为家庭夫妻双方经常一起去灵修，然后读一段一起去想想的这样的一本书，我觉得挺好的。
是的。
嗯，那就分享这些。
好，谢谢。就我们每个人只要读了巴克斯特这本书都会觉得作者很有深度，对不对？就不肤浅，作者很有深度。恰恰这个深度其实是他对这一个的真理默想咀嚼的够仔细，就其实是神的道对他来讲对他的那一个的触动比对我们的触动大，对不对？神的道对他的那一个的他消化的可能比我们囫囵吞枣的方式消化的更精细，这一点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比较快速的知道一个正确的结论，但是快速的知道一个正确的结论跟仔仔细细的消化神的道中间的差距还是相当巨大的，甚至巨大到有可能是两件事儿。就差距巨大到这样一个地步。我再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呢有一次我去一个地方讲课，蔡云也在哈，对，就是说这个我特别提醒说清教徒其实是需常常默关注永生永死的事，常常问说你重生了吗，常常问说你如果这个耶稣今天晚上来你到底有没有得救的确据等等等等，你对自己的罪的省察，对永生的默想，对天国的追求等等这样的。你知道这一个其实应当成为每一个人不断梳理自己生命的东西，对不对？但是呢很多可能他们刚刚上完英文系统神学的课程，然后呢就是特别的告诉我们说，哎，基督徒不是应该有得救的确据吗？如果你这个经常审查自己有没有得救，是不是就没有得救的确据？哎，你发现没有？这个其实是一个被正确的神学结论所主导的一场灵修或者一场学习。这个结论我绝对赞成，基督徒确实该有得救的确据，这个真的是应当努力追求的一件事。但是你知道这个正确的结论，达到这个正确的结论的过程绝不是简简单单的那一句话就可以了。如果那么简单的话，我恐怕很多时候我们得救的确据是虚假的安全感，是平安了平安了其实还没有平安的那种虚假，这是很有可能的，对不对？恰恰我们特别的关注他是不是重生的，不断的问他是不是重生的，不断的问他真正明白福音吗，恰恰这样的追问，这样的叩问，恰恰能够最终给他带来真正的真实的得救的确据，是这个世界所夺不走的。所以说这个过程的差距就在这里，就是我就像刚才端端提到的哈，有的时候对于一个主题我可能我们几句话就说完了，我们觉得自己已经明白了，其实可能我们离明白还中间还有很长的距离要走，因为我们几句话说完了表明我们还不真正的明白。为什么哈？我们所谓的几句话说完了，你会发现我们常常其实那些话拿出来看的话，都是一个一个的抛了一个一个的正确结论或正确的神学的结论，而那些抛的一个一个的正确结论当年在教父那里在神学家那里都是经过一本书才得出来的，都是经过几百年的大公会议才得出来的， 都是经过多少的挣扎、征战，甚至争吵才得出来的。你知道，在那个过程当中得出来了，跟我们一分钟写下一句话中间的差距是很长的。我觉得这本书恰恰也提醒我们这一点啊，因为改革宗教会最终特别容易滑向理性主义，就太特别容易滑向理性主义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教育系统实在太好了，精准、准确，对圣经真道的表达、逻辑的推导也非常的精彩，但是可能确实缺乏清教徒的灵修和默想，清教徒的近前操练和那一个灵性塑造。你知道，近前默想操练灵性塑造这个东西是慢功夫，甚至慢到一个地步，人在其中啊。但是经过了这样一个消化之后的那个东西，确确实实是不一样的。好，谢谢张张这一点，张部长。
我先说比较重要一点，就是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提到说，他写的时候，他手头上只有一本圣经，没有任何的参考书。然后你翻一下，然后你到了下面翻一下，你会发现基本上每一页都有参考的圣经。
嗯，
好，这一点，好，另外一个就是他在这本书当中，他充满了特别多的那一个对比，说他把永恒和今世，把将来和现在，把天堂和永恒，然后给你放在一起，然后给你来比较。当比较的时候，我觉得那一个冲击力，对我的那个冲击力是特别的大的。
是的，
对，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点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
保罗也擅长这一点，对不对？哦，一会儿可以提一提。
好，另外一点呢，就是第十章哈，他讲到了说圣徒的安息不可指望在世上得到。哎，你会发现说前面论述了那么多，哎，安息是什么？然后什么那个，你必须要努力才能得到，你不光自己也得到，还要你要还有责任，然后把这个带给你身边的人，激发你身边的人来追求这一个人。但是到了第十章，突然告诉你说，哎，这个安息你不要再。不可能在指望在世上来得到，也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也反映出我们的两种的状态。一种的状态是说，我们从来不关心那些事儿，就是我们就活在这个世界上，还都挺好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哎，我们可能有些人也挺追求的，然后但是在属灵上挺追求，但是那个追求可能是使我们能够在地上来享受那一个安息。但是他在这里特别提到说，那一个将来那个永恒的真正的那个安息是在。天上的不是在今世的，但所以说他在这里让我们去追求那一个将来的或天上的一个安息。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我们在地上会预尝到一些，但是我们在地上的所尝到的这一个，那不是那个最终的我们的那一个追求。比如说我们不是在地上来要实现那一个天国。好，评论一下。
是是是，对，就是今生跟永恒的这种对比凸显出来的东西，使得保罗是经常做这样做，对不对？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在保罗的很多的这个劝勉当中，他特别的凸显这个今生跟永恒之间的对比，对不对？我想现罗马书，我想现今的苦楚比起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因为这自淡自轻的将来是极重无比的，对不对？等等等等，我看万事如粪土，因为我得到基督为至宝，等等，对吧？那保罗做这种对比的时候，其实是把人从这个世界提到另外一个世界，就是世界观的转移，或者说整个生命方向的转移。因为你如果在今生在这个世界去探索去寻觅，至终你逃不出这个亚当的谱系的那个框架，对不对？因为耶稣基督来了，就是把人从亚当里迁到基督里，从亚当的谱系当中迁到基督的谱系当中，那么我们就是属天的，我们就是属灵的，我们就是永恒的，我们就是荣耀的。那这个东西其实恰恰是他的背后的根基，或者说他背后的根基是福音，是基督，是救赎，是永恒的盼望，对吧？那么再提到第二点，就是抱歉，第二点是
圣徒的安息不可指望在地上得到。
圣徒的安息是不可指望在地上得到。你会发现现代教会成功神学基本上就是圣徒的安息就是指望在地上得到，对不对？有你成功，你有钱，上帝祝福你，一切平安，一切顺利，于是你就怎么样，你就安息，你就平安，你就顺利，你就稳妥。 我觉得成功神学几乎是骨子里的是敌基督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几乎就在告诉我们，圣徒的安息就是指望在地上得到，对不对？指望在今生得到，指望在肉体当中得到，甚至指望满足人的私欲的方式来得到。但是巴克斯特告诉我们，即使今生当中那些美好的事物，婚姻、爱情、金钱、工作、家庭都是美好的哈，请注意，它不是不美好的，是上帝所赏赐给我们的，上帝所设计的，上帝所创造的，是可以在其中享受的，对不对？但是你知道，至终来讲，不是指望这些得到安息，对不对？如果指望这些得到安息，这些东西就会成为什么？
偶像，
偶像，或者说成为我们痛苦的源头，成为我们忧虑的原因，对不对？但是巴克斯特特别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聚焦上帝和他的道，聚焦福音，聚焦天国，聚焦永恒的时候，其实才有那个安息的生命的状态去面对今生的各种各样的光景，无论是正面的，无论是负面的，无论是上帝的祝福的光景，还是经历挫折难处的光景。那你会发现不一样，对不对？那当代的成功神学是从今生作为出发点去追求这一切，想要得到那个永恒的安息。但是巴克斯特是从永恒作为出发点，从基督那里出发点，去先在那里生命被满足，然后去面对这个今生这一切。我觉得这是两个方向的不同。这一两个方向的不同的差异性是巨大的。我还是说回到那个哈，为什么特别我觉得需要强调这一点？因为事实上来讲，成功神学的问题绝对不是灵恩派的专属，世俗化的问题绝对不是自由派的专属。今天即使保守的福音派、改革东的教会，依然难免这两个巨大的敌人，对不对？这个太普遍了。每一间纯正的神学上纯正的改革东教会，世俗化、成功神学、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东西，刻在信徒骨子里，安营扎寨，很难破除，对不对？那这个恰恰是可能是整个时代的那个信仰光景的衰落，所以可能需要读一读清教徒的书籍，让我们来重新梳理反思一下。嗯 ，OK， 振华，
觉得这本书啊，巴克斯特是在35岁写的。我差不多，就是他
在写这本书的年纪了。
他在这么年轻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么深刻的认知和思想？这不是说他的教育有多深，而是说他实际的生命经历有多深。
嗯，
我觉得是和他的苦难相关的。
嗯，
而上帝所使用的每一个仆人，我觉得都要经历着深刻的苦难，苦难迫使他们去思考，去淬炼他们。
是一个催化剂，
哎，是一个催化剂，
嗯，
而且是一个钢炉，我觉得是，
嗯，
不断的淬炼他们，捶打他们，以使他们变得更加圣洁，
是
专注于属天的事物上，而不是属地的事物上，因为属地的事物拯救不了他们，
嗯，
也不能使他们心里安慰，
是，
所以在濒死之际，他写出这样一本书，他的生命受到淬炼，我觉得这是上帝给他的恩典，当这个恩典，这个苦难是切切实实的，
我们都不想要这样的恩典，
谁想要？都想舒舒服服的，是不
是？
所以特别感谢上帝。那另外一个我想到的就是，他之所以能经受得住这样的锤炼，能够接受这样的礼物，不是因为他有多么强，而是他里面的神的国度有多么强。
嗯，
他有属天的支撑是多么的强，所以他默想的是属天的安息。就好像我们以前看武侠的时候，那张无忌为什么可以撑得住灭绝师太的那几掌？他有九阳神功护住他的心脉，对不对？那么护住巴克斯特心脉的是谁？是什么？就是属天的安息，那来自天国里的安息。所以我觉得我们众人能有这样的一个属天的身份状态安息作为我们默想和思考的对象，那么任何困难的捶打都会使我们更加纯粹，
嗯，
属灵上更加朝向上帝，
是，
而眼光呢也更加清澈，都忘记属天的事，忘记困难，遥望属天的这样的一个世界，越发的得着。
嗯，
这是我看的这个。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最近所受到的一个极大的一个冲击，这个冲击是完全两个体系，都在讲天国，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本书，就是我发给你们的张岩那本书《国度的真理》。这本书《国度的真理》从头到尾都在讲国度，但他讲的国度和我们讲的不是一个概念，它完全是两条经路，一个是人本的经路，一个是神本的。像巴克斯坦，他是我们有属天的安息了，我们去追求这个安息，我们不断的默想，然后呢我们越发的在天上，我们在基督里越发的在天上，像耶稣基督一样，负耶稣的恶，学基督的样式，是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们已经在这个身份，在这个地位上，我们是属天的国民。而《国度的真理》这本书呢，融合了时代论、阿米念、三元论以及小熊会的一些思想等等放在一起。他说我们虽然已经得救了，我们已经都在神的国里面了，但是什么呢，但是我们还没进入天国。天国是神国里面一个特殊的阶段，直至启示录录里面的千禧年，你们要努力才能进入天国。他们也查考原文说，你们努力进入天国是指你们要用强暴的方式进去，而强暴的人是谁呢，就是我们。对谁强暴的，对自己强暴，对自己有这种强暴的对待，你才能进入天国，不然在基督将来的时候就要爱哭切齿了。他说这样才能激励我们弟兄姊妹为天国而努力，不然的话我们就要被丢在外面了，这完全两个经历。那我们的这个源泉是一个源源不断的属天的一个支撑，也是属天的安息，而他们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去追求要得到这样的一个属天的世界，亚太进度，而且这个所带来的我觉得不是安息，是纷争，是里面不尽的骄傲。所以他们这一类观点的人经常会讲什么，你还没读懂，你读懂了这个真理就行了，你就明白了，你就得到一个革命性的一个改变。所以他们是站在这样的一个教育学校。所以在读他的这个作品的时候和读国度真理完全是两个路线，两个状态。那还有一个就是那第三个这个得到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中国人在对于称义之后的成圣默想太少，
太肤浅、
或者太肤浅，而默想的比较深的比较成体系的是谁，
你托什么，是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改革宗这方面就是我们所信仰的教义就容易受到挑战，这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但是尼陀生虽然对成圣的默想深，但是他背后的称义的基础却又是有问题的。
对，这就是正确的教义没有充分的默想，而错误的教义默想
的很充分，
这就是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挑战。
是，
这就
是。是是是，好，谢谢振华这一点哈，这一点的梳理还是非常非常对我们有很多的提醒，对不对？是的，你会发现信仰总是在这样的一种挣扎和征战当中出来的，对吧？无论是催化剂也好，无论是熔炉也好，苦难是化妆师，苦难是手术刀，苦难是扩音器，总是在叫醒装睡的人，总是在催逼我们开始，你这睡着的人呢，当醒过来。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人天然都是有惰性的，人天然都是自我的，人天然都是在一种体贴肉体的过程当中的。而上帝大声的苦难，大声的那种的催化剂呢，可以好像有点把我们叫醒的感觉，有点把我们震一下，震惊的感觉。所以呢，确实哈，你仔细的思想的话，你会发现，无论是路德、加尔文还是马克思特，好像他们生命当中真是经历很多的苦难，包括保罗，对不对？他们经历了很多的艰难。所以他们劝勉说进入神的国要经过很多的艰难，这个的艰难其实恰恰成为他们生命成长的一个助力。但是反观我们当代，我还是喜欢每一次无论是读五百年前的书还是怎么样，总是要说说当代，因为这个才是跟我们有关系的，对不对？反观我们当代，你会发现我们祷告的基本的诉求就是，主啊，求你将这个艰难从我的生命当中挪走，对不对？几乎成为我们的诉求的主要的焦点，对吧？但事实上来讲， 我们绝不是说我们不能祈求，不能求上帝帮助哈，绝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如果这一点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焦点的话，主耶稣的话就是很真实的，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对于这个时代来讲就几乎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对不对？越来越不可能，就表明这个时代的信仰是病的状态。但因为主耶稣说了，我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加给你们。那你如果要一定要先求的是这一切都加给你们的那些祝福、赏赐、帮助的话，那你绝对不会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或者说你的心思不在神的国和神的义上，就只能在自我的需要上，对不对？那你说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到底神会不会把我们需要的加给我们呢？100%的会，只不过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需要的不一定是我们需要的，只不过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真需要，但是在上帝眼中看不一定，对不对？我们真需要的是被他的话语归正，追求神的国度，追求顺服上帝，我们真需要这些，对不对？哎呀，我觉得这一点啊，总是对我们构成了很大的挑战。因为当我去看的时候，看这本书也好，思想这些也好的时候啊，我有一个感受，就是我觉得我离巴克斯特太远了，就我觉得我的灵性的光景哈，跟他差距太大了。就你如果把我放到他的面前的话，估计他会觉得说，哎呀，这样的基督徒吗？还，对不对？确实是这样的，我们可能是，哎，有的时候我最近不仅仅在关注那一个非改革宗的出于神学和宗派原因导致的软弱，我最近开始关注整个出于时代文化处境的原因导致的软弱。我觉得这第二条导致的软弱一点也不比第一条更弱，就出于神学宗派的原因，就是说他神学没学好会导致软弱，这个是真的。但是你会发现所有神学没学好背后都是有实实在在的这个世俗的烙印的，就时代文化处境给他的这个烙印啊，太深了，深到一个地步呢，因为时代文化处境一直在喂养他的私欲和罪恶，以至于让他觉得非常舒服，但是这个里面产生的盲点和软弱也是很真实的。为什么我会最近开始反思这一点呢？因为我们在推基督教古典教育，对不对？基督教古典教育特别的强调古典主义的世界观，对不对？以神为本，以神为中心的这样一个信仰的观念，对不对？这个信仰的操练，这个东西哈，我觉得是咱们这个时代太缺乏的东西。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古今这个中外，无论是你是哪个宗派，你都免不了这一个的凶恶。莫想你在改革宗长老会里面就能够强过一切中国的教会得免这祸，不可能的，免不了，免不了，那就得从头梳理，那就真是得回到这个里面梳理。我前段时间跟郭牧云牧师有一场对谈，就是基督信仰与中国文化，没稍微有一点点涉及到这一个方面，那我觉得这一个方面是我们值得梳理的一个点。正好今天我们读巴克斯特又涉及到这个方面，对，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一个思考。OK， 线上的弟兄姊妹有没有回应？线上的弟兄姊妹如果有回应，可以解除你的静音，然后开始有一些的回应。哎，我看张叔在，对不对？
不是，这个
好，
张叔好，
好。线上的弟兄姊妹有没有回应？
上班的。
哦，那行，那我们第一轮就到这里，我们休息10分钟。
行。